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跟大家讲讲土耳其的大地震。因为这个地震呢，死伤的人员太多，变成世界的头号的大事。这个土耳其当地时间2月6号4:28，这个如果换大陆的时间，就是北京时间9:28啊，这是这个早上啊，就是四点嘛，就是凌晨了 就是震。那么这个土耳其呢，就突然间发生了一个7.8级的地震。那这个地震呢是非常厉害的。这个地震呢，是它爆发的地方呢，有一片，大概有10个省有，其中呢，袭击的最厉害的一个省啊，叫做卡拉曼马拉斯这个城市，在它的东北大概67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城市叫埃尔比斯坦，这个地方呢出现的非常厉害。另外呢，南部的大城市加西安泰震的也非常厉害，这个就是一下子震了7.8级，震的时间大概持续了有48秒钟，那个很多房屋呢就倒塌了，并且有很多房屋呢就歪倾斜，跟着呢就余震不断，12个钟头之内这个不停的摇，不停的摇，压了很多人了。那么跟着呢又爆发了第二次的地震，那就过了12小时，救援人员正在废墟里面挖人的时候，这第二次有7.6级，又震了一次，两次的相隔时间才12个钟头。那个第二次震的时间呢是在下午土耳其时间这个1:30，等于北京时间呢就是6:24吧，就是晚上六点，早上4点震，然后到晚上6点又震，这个隔了这么一段时间，那这个震呢非常的恐怖啊。这个因为那个地方的建筑呢就不是说那些很破的地方，就茅屋啊土房啊，这个地方都是高楼大厦，钢筋混凝土的啊，有很多的公寓，有很多的商业的楼宇，有很多民用设施。这个地震以后呢，这些设施呢就纷纷的倒塌，就全部垮下来了。这么一垮下来，那个情况呢就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人这个灾害。最近你要看美国的这些新闻呢，就已经转移了。原来呢前一个礼拜基本上都在讲那个气球啊，这个都是放在第一位，气球。哎，到了这个昨天6号开始到7号，大家看看美国的新闻的第一条消息就是地震啊，就是说这个事情的确是世界最大的事情。那我们呢也不能免于这个评论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要讲点两方面，讲讲地震的情况，另外呢就解释一下这个地震产生的原因啊，这个两个。这次地震呢是浅层地震，它离地面大概2公里啊，2公里就很浅了。浅层地震造成的破坏呢比深层地震的破坏还要大。深层地震因为经过地球的地壳慢慢的释放，所以呢就是一种慢悠悠的这个摇动，而浅层地震呢摇得很厉害。所以我们看这次这么多建筑啊，这样的导弹呢就是摇得特别的厉害。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房屋呢就哗啦哗啦的倒下来以后，这个倒下来以后呢就埋了很多人，这样死了多少人呢，我们不能够跟大家讲的一个很准确的数字，因为每一分钟都可能有新的被埋在里面的人发现，有活的但是也有死亡的，那这个就很多了。所以现在我们估计呢，土耳其方面这个大概有2-3千人死亡，另外呢这个靠着土耳其的这个叙利亚方面大概呢也有这个3-4千人这个受到这个影响。那个到底呢这个有多少呢，我们要到这个整个震的这个情况这个过完了以后，我们呢才能够告诉大家啊，就关于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地震这个事情了。那么土耳其的这个地震的情况呢非常的严重，那么我们说呢这也是很少见的啊，就是造成震成这样。但是呢事实上呢这个土耳其的地震呢历史上呢是非常的多啊，我不是说土耳其 这个是多么频繁的地震，像日本一样，但土耳其的地震呢，是非常的多的。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一次的地震啊，这次地震呢，两次强震啊，它发生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Kahramanmaras， 这是其中的一个，它的旁边的一个60多公里有一个很大的城市叫做 Epstein。它的这个震得很厉害，但是更主要是南部的大城市，这个城市呢叫 Gaziantep， 这个地方呢震的是最厉害的。土耳其这个国家呢是一个联系了这个欧亚大陆的，这次震的地方呢是它在东南部啊，就是靠近叙利亚的这个边境啊，这个地方呢是这次震的最厉害的。我们等一下再具体讲讲这个地方的情况吧啊，我们现在先讲讲这个地震。这地震呢，在震以前，就是因为它4点震嘛，当时有些值夜班的人看见天空呢出现了神秘的蓝光，并且有剧烈的雷鸣。这个蓝光在先，雷鸣在后，这个没有闪电，就是整个天都是蓝颜色的，一片片的花出去。这个景象呢，令人毛骨悚然。我们后面讲讲这个原因。这个突然间天都蓝了，并且闪光啊、哦，闪光闪光闪光，这样闪完了以后，突然间就震了7.8级。这个震的烈度呢，如果按照土耳其的地质学家的讲法来说，那就相当于130个原子弹同时在地下爆炸，就这么大的威力，并且呢摇了43秒钟。这个主震过后呢，就是一串没完没了的余震，就是大概每一分钟都得摇。这个不到12个钟头啊，这个早上4点钟震，就已经把很多人就埋在下面了。那么跟着呢，有些人呢看见好像余震不大，又回去捡东西啊，把里面的人叫出来啊。哎，结果下午6点钟又震了第二次，这次是7.6级。那么所有剩下那些房子一个一个的倒下来了，所以呢死的人很多。我们说那个蓝光这个冒出来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呢就是。这个把那些锅啊盘啊这些铜盘啊拿来打，就我们中国人说敲锣打鼓，那可不是喜讯，就是跟大家报道赶快逃，因为呢这个每一分钟都可能出现的这个危害。那么这个挺恐怖的，早上4点钟有些人在那里这个敲锣打鼓的这样叫，说大家跑啊跑啊，哎，然后呢就出现了这样大的地震。所以其实呢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恐惧的一个事情啊，这个那个完了呢就是地震，就埋了很多人下去了。那么大家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救援的设备，所以大家呢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用手啊，用一些简易的工具啊来挖。那到了天亮了以后，大概6-7点钟以后，这些挖掘的机械呢慢慢的就到了现场。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上是相当令人恐惧的，就是这么大的地震。因为我们这个身在洛杉矶，也是一个地震带，这个地震带呢这个也是很频繁，所以呢大家都有恐惧的。那我们先讲讲那个蓝颜色的光，蓝颜色的光啊，很多人都拍下来了，那的确是很恐惧。为什么在地震以前天上有蓝颜色的光呢？这个有些人呢就去问这些专家。现在呢我们看见回答的专家呢，一个就是 NASA 的这个 AMS 这个研究中心的一个专家叫 Friedman Freud， 他就说这个蓝光呢叫地震光，颜色持续的时间呢也不太一样啊。我记得1999年在洛杉矶有过一次很大的地震，那次把这个高速公路都震断了。那个时候我在半夜这个震呢，我就起来看那个，但我记得那次好像是 Northridge 吧，北岭地区的地震，那个光啊非常的强烈。但是我那个时候看见洛杉矶那个光呢，我从2楼的窗户看出去啊，我觉得那个不应该是地下发出来的，这种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地震光。我估计呢，那个可能是地面的这个电线呢、变电站呢给拉坏了，那些电所闪出来的光。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那个时候有没有这个地震光，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不像，因为都是一闪一闪，就是那种电 电门呢给拉断了的样子，但这次土耳其我看见录像呢，也就哗，整片天空都是蓝颜色的，非常的可怕。那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因为土耳其是两条这个地震带的交汇的地方啊，这个东安纳托利亚地震带、北安纳托利亚地震带，这两条地震带在下面呢，它要震的时候，它积累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压力，这个压力的时候呢，就互相挤压，这样挤压呢，就可能挤出一些东西来。那么第一种猜测就是这个下面的火成岩、晶体啊，像石英啊，这些粉末，就由于下面挤得越来越厉害，它呢就从这个地缝里面就冒出来，晚上呢就冒出地面，这个空气里面都有石英粉。那么这个在空气当中，这个过氧化氢的分子链呢就断裂了，这个石英里面，那么这样就漂移，这个散到大气当中呢，这个就变成离子化，就产生了一种自己发光的叫等离子体，叫做 plasma， 这是第一种猜测。当然第二步猜测呢，就地球的磁场和电离层产生局部的破坏，这个就造成了压电效应，那就是这个地球的磁场和空中的这个电离层产生了压电效应，那么又有这个石英岩有受到挤压这样冒出来，这个两个电极就电离层和地球表面的电极互相作用，就发生巨大的电场，就是当电压释放的大气里面，这个空气呢就发出明亮的光芒，这个叫摩擦发光，这是第二个，英文叫做 triboluminescence 啊，这个是另外一个 plasma triboluminescence， 这是两种的这个光。但现在土耳其这一次的这个大地震是属于哪一种呢？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那个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马上就发表讲话说呢，这个是1939年以来最大的地震。其实土耳其1999年还有一次地震，也死了很多人的。那个土耳其呢现在灾情很严重，那个当然呢国家呢现在全力的抢救，但是呢这个事情呢是不容易的。叙利亚方面也是震得很厉害，那么叙利亚当然叙利亚跟全世界都不合适了，他跟着俄罗斯跑的，所以叙利亚现在呢是没有提出要求，是请外国的这个救援队来救援，土耳其呢就马上叫救援。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现在呢有很多国家呢就开始派这个救援队进入现场去救援。我们先讲讲救援的情况吧。救援的情况呢是首先是慰问啊，这个美国啊、欧盟的各国啊、英国啊、日本啊、中国啊，这些领导人呢都向土耳其和叙利亚致以慰问，并且各个国家呢开始派出了救援队和专家就前往灾区去救援。那么走得最快呢就是欧盟，那欧盟派的快原因很简单，一个土耳其近，第二个土耳其也是这个北约的成员国，也就是他们自己的兄弟了，所以呢欧盟礼拜一就立即启动了对于非会员的平民保护机制，因为他土耳其怎么说是北约国家，虽然不是欧盟国家。那么在这个机制之下呢，这个欧盟的动员了来自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法国、希腊、匈牙利、马耳他、荷兰、波兰和罗马迪尼亚这个十个国家会员的救援团呢就前往现场。另外呢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斯洛维尼亚也都向土耳其提供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那这样呢就去了一批人。这个欧盟的紧急应变协调中心和土耳其政府呢也保持这个直接的联系，准备呢就派支援队去的。欧盟呢另外呢调动卫星就开始拍这个紧急影像服务，欧盟的这个调动的卫星叫哥白尼卫星系统，就已经转移到这个地震区的上面，随时呢拍照片就告诉地面这个情况。那个德国昨天呢，我看今天德国一早上派了很多救援人员，带了这个救援犬，这个狗啊非常有用，因为它能够闻出地下有没有人。那么这个英国呢立即就派遣了76名专业的搜救人员、4只搜救犬和必要的设备前往这个救援区的去救援。根据英国外交部今天的消息，援救部队呢在伦敦时间礼拜一的下午4点钟出发，并且晚上9点钟呢已经到达了地震中心附近的这个 Gaziantep 这个大城市。 这个城市相当大，这个城市呢就靠近叙利亚的北部啊，这个是一个已经到达的地方。这个安加泰它的位置呢和叙利亚接壤，那么并且呢英国呢也动用了紧急的医疗队。那么另外呢，这个叙利亚的救援组织叫白头盔，它也受到英国这个资助的，那么这个白头盔呢也已经到达了灾区的这个部分。那个有地震经验的日本还有台湾，他们呢也马上派了这个救援队前往援助。日本呢准备派一支紧急救援队，但是一支先驱队先去，18个人组成，当天晚上就从这个东京的羽田机场出发，就前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再转到具体的地方。日本的紧急救援先遣队先去，后面呢会来，一共多少人呢？先遣队18个人，一共要派75个人啊，带了救援犬就前往这个土耳其。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讲讲土耳其的地震啊。这个土耳其的地震呢，这个是一支全世界都关心的事情了。那么前面讲了，有很多国家已经派出救援队了，并且救援队呢现在还在陆续派。美国的救援队呢，恐怕也马上上路了。我今天看见德国的救援队呢已经登机了，英国的救援队已经到了这个现场，这个加济安泰普已经到了。那么这个呢是一部分。另外呢，这个受地震灾害很多的台湾的搜救队呢也都已经出动了。这个台湾呢有40多名救援队员，3只搜救犬，还有重达4到5吨的装备呢，就已经搭乘土耳其的航空公司前往救援。那个所有的国家呢都表示了这个哀悼。那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在这个悲痛的时刻，我的心呢和土耳其人和叙利亚人民呢都在一起，联合国呢采取全力的行动，那就是帮助成千上万的受灾的民众啊。他说有很多人呢本身就是处在很穷的地方，特别是叙利亚啊，急需人道主义的援助，现在的情况呢是雪上加霜。那个联合国卫生组织的干事谭德赛也发文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医疗队呢已经得到许可，要向那里就发出这个救护啊，这个医疗人员。那么联合国灾害评估的协调小组那个也做好了部署，到这个现场呢要做这个救援的这个评估的工作，那看下一步要做多少事情。那么土耳其的这个今天的第二段的时间呢，我们就讲讲土耳其这个地带的这个情况。土耳其这个国家呢，它是位于2个大洲的这个边界。那这个它的一边呢是这个亚洲地区啊，从这个伊斯坦布尔啊过了桥过来，一直到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然后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一直到这个最南部。它的这个最南部的最大的城市就是这个这次遭到地震的这个加济安泰普。这个城市呢和叙利亚是接壤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城市。土耳其沿着叙利亚的这个边界有一串这个城市是沿着这里，像这个 Mersin， 这个 Adana， 然后呢 Osmaniye， 然后就是 Gaziantep，这个是受灾最严重的。然后在过去一点呢，到了这个尖端，就到了叙利亚的边境，有 Kilis， 有这个 Nizi 这几个，然后再往东呢就有一个叫 San Luofa 啊，这一带全部都遭到。这个我们说 Gaziantep 的北部呢有一个小一点的城市，就是我们说这个地震当时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我们说卡拉曼马拉斯，就是这个地方。所以从卡拉曼马拉斯到这个 Gaziantep 这一带这个震的最厉害。叙利亚划过边界以后，叙利亚没有什么大城市，叙利亚呢都是民居，那叙利亚的这个边界上呢可能有很多民居的导弹，但是高层的建筑呢就不多啊。这个就是目前的这些情况。大家说土耳其为什么有这样的地震呢？其实有些人说土耳其啊，它是这个国家是坐在火药桶上的国家。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它土耳其的 96% 的领土呢位于地震的板块上。我们说土耳其呢这三大板块，一个板块呢就是土耳其这个北面和土耳其的东面这个板块，这个大的板块呢这个叫做欧亚大陆板块，就从欧洲一直到亚洲，这是一个大的板块，这块是个完整的板块，它内部的地震就不多，因为这是一个完整的板块。土耳其呢处在边缘，它的一个板块呢它呢就和这个非洲板块，就从埃及、利比亚、突尼斯这个欧洲板块往北滑动。这个欧洲板块呢这左旋嘛，稍左的，那么这个埃及这个板块呢就往这个上面移，就是非洲板块。这个欧亚板块呢就向西，向大西洋移，那么当中呢插进了一个板块，这个是土耳其最要命的，就是阿拉伯板块。阿拉伯呢是一个半岛，是一个独立的板块，就包括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伊拉克、叙利亚啊，包括伊朗，这是一个板块。这个板块呢就左旋往北，就挤土耳其的南面。而欧陆的这个大板块呢在土耳其的这个北面，土耳其的西面当中夹了一个里海，夹了一个黑海。土耳其呢就是一个突出的，所以呢另外这个非洲板块呢也是往上挤，所以呢土耳其等于在三个板块上面，就是阿拉伯板块呢像一个气子就要打进来，所以大地震频繁，这土耳其的原因。我们说我们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个大的板块，这个有个断层叫圣安地列斯断层，大家知道这是两个板块的缝了，就是美洲大陆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交接的地方，这两个地方呢在挤压，所以这个地方地这个频繁。那个日本台湾那一带的地震多，那是由于太平洋板块在这个那个方面和亚洲大陆的板块挤压，所以呢日本台湾这个火山还有这个地震活动频繁。而土耳其是三块板块，欧洲板块还有一个非洲板块，再通过它当中插进了一个独特的这个阿拉伯板块插了进来，所以它地震是特别多，并且呢就比较大，那个地震烈度的长度呢就很多。它呢有两条断裂带，都叫 Anatolia， 一个是东 Anatolia， 一个是北 Anatolia， 这两个板块就是两条这个破线在土耳其的领土，所以土耳其领土 96% 都是在地震带，那这个呢就非常的厉害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大家说这个 Anatolia 地震带它是走滑型的地震为主，走滑呢就是两个，好像两个船，一个船靠岸，另外一个船，两个船要靠在一起，它不是正撞的，它是斜着的，你一插过去，好像我们的船到码头也是这样，慢慢的插过来，然后用缆绳拉住，就是什么，这个叫走滑型或者滑走型。那么还有一种地震呢就是力冲型，力冲型的就是挤在一起往上冲。那我们知道这个西藏的地震大部分是这种，那几年以前尼泊尔的地震就是这种力冲型的地震，上下破坏性最大。土耳其的地震呢，这个 Anatolia 北 Anatolia 东 Anatolia 的断裂带它都是走滑型，所以呢它的就是两条移动啊，就错位，就这种为主。那个这个断裂带呢，土耳其呢是产生过很多次这个大地震的。我们其实上是有的，1999年的8月17号，土耳其西部的这个伊斯特米省，这个伊斯特米市就发生了 7.4 级大震，这个刚刚就在北 Anatolia 的断裂带上。那一次1999年地震造成16000人的丧生啊，那一次地震呢，事实上它一动呢，世界上各个地方都动。台湾南投地区的地震，美国加州这个 Hochtman 的这个地震，其实都跟这一次的地球的变动有关。大家说那么远有什么关系啊？大家知道地球呢就像一个圆球，上面浮了几块冰，这几块冰呢就几个板块，这几个板块呢都在移动，因为地球在自转， 在自转的过程，这些板块在动，动了就慢慢的脱裂、撕裂、碰撞，就产生地带。大家知道我们这叫地壳啊，地壳下面是地幔的，地幔里面是地核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地震呢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看看世界上的一个地图的形状啊，你就知道了，有很多地方呢它就是地震拉出来的。那原来你看看这个日本夹的日本海，日本的这一片土壤原来呢应该跟这个亚洲、跟俄罗斯、跟中国是连在一起的，跟韩国也是连在一起的，连形状都拉得上。由于不断的地震和地球的旋转呢，日本呢就拉开了，就形成当中的日本海、韩国渤海的这块原来连在一起，也都拉开，出现了东海和这个渤海，大概就这样。你们再看看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本来呢是一个地块，慢慢拉出来就出现了红海，也出现了这些地方吧，波斯湾等等，这些阿拉伯海出来，亚丁湾呢，这些呢其实就是由于地球的变动。那地球变动很慢，但是它总是到了一定程度，它就会有很大的释放。那讲了半天，这个土耳其的地震到底跟北美关系大不大呢？关系呢就不太大，因为呢毕竟呢这个地震带隔得很远。但是呢应该说这个土耳其呢这个地震带它延伸过去呢，它其实跟中国呢是有关的。土耳其的这个地震带这个延伸过去，就是从这个北和东的 Anatolia 这个地震这个断裂带，它就进入了伊朗，穿过伊朗呢就通过阿富汗，通过中国阿富汗呢就进入了这个中国。在中国呢它不往北走，它往南走，它这个断裂带呢就沿着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这个和中国的这个边境这一带，这都是断裂带。所以呢我们说土耳其这次的断裂带的移动呢，就是这块大的欧亚板块，特别是亚洲板块啊，这个它的一个断裂。所以呢事实上是会有影响的，但是有多大的影响呢我们就不知道。但这整个事情呢是一个警号。那么当然呢这次的地震呢出现了很多非常悲剧的事情。我今天讲几个土耳其的这个悲剧啊，这个悲剧呢就是有很多运动员呢是被困在这个里面。当然说运动员怎么困在这个地方呢，大家知道这个南部地震的城市安泰普，这里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在土耳其来说是最大的五六个城市的之一，南部最大的一个城市。那么这个城市里面呢有很多的运动的设施，那么我们先讲几个啊。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足球明星是个黑人啊，叫 Christian Atsu。 这个 Atsu 呢他呢原来是帮英超这个 Newcastle United 英超纽卡索联球俱乐部他打球的。2022年的这个赛季呢就转到了土耳其的这个叫哈塔伊体育的这个俱乐部，就哈塔伊 Sport。 这个主场呢就在这次受灾的土耳其的一个边境城市叫安塔基亚。安塔基亚这个是这个靠近这个这个黎巴嫩的北部的，安塔基亚是一个滨海城市，这个地方呢非常的好，这个地方呢这个完全的是土耳其最南部的一个大城市，在这个地方是主场，在这里呢就出了大事。所以这个运动员到现在没有找到 Christian Atsu， 不知道是不是埋在里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一带啊，由于地震的话，那个有一些运动员呢就住在这个旁边。我们讲几个运动员呢，一个呢就是打足球的，还是打足球的，在另外一个俱乐部，这个 Malatya Spor 这个足球俱乐部的有一个28岁的门将叫 Tukaslan， 他和他的太太呢在地震后就埋在这个瓦砾堆以后啊，他的太太后来被救出来，但是这个 Turkaslan 现在呢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他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估计呢就有一支女子的这个职业的排球队，这支职业的排球队呢他当时是因为早上4点多钟没有起来，就是也是在我们说的这个安塔基亚，在这个地方，他就住在这个运动场旁边的一个酒店里面， 这个14个职业的女子排球队，结果呢地震整个酒店就塌下去了，所以这个女子排球队呢现在估计呢也都埋在里面。那个现在呢这个军队呀还有警察呀消防队员呢都赶到现场去救，不过也有很多事情，因为这个余震不断，特别是第一次震和第二次震当中还有一个12个钟头的间隔，当时有一支40人的消防队进入了这个安塔基亚的一个运动场，结果呢在里面抢救的时候突然间第二次震，这个体育场就全部塌了，结果把这40个消防队员呢都埋在里面。哎呀，地震灾害是人类的灾害，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做了这个特别的节目，那个会持续的告诉大家现在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联合国移民组织呢是有一个这个仓库的，就在安吉安泰普的仓库，在那里呢有大量的粮食啊，这些基本的救济产品啊，现在呢已经开始分发，要送到这个前线去。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